我们祷告，请各位一同来念这一节的经文，请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十一节念到十七节，十一到十七，请念。耶和华的话，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七节。旧约圣经一千零五，一千零五页啊，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园神的殿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色、水窗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玉，都是你所造之，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盖约柜的基督徒，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法光的宝石上望。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擦出布艺，因你墨艺很多，就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设住圣地，就从神的山居住你。这盖耶路，我已将你的荣光，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光，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亲眼。好，在还没有讲今天晚上的信息之前呢，我很感谢昨天晚上胡先生告诉我，我讲错了一点啊，今天晚上要改正一下啊。昨天晚上我讲那个腓力在使徒行传在撒玛利亚那个城没有行过神迹，他也很多人信主啊，这一点呢是讲得太快了。其实我是讲腓力呢，在带领那个埃提阿爸那个太监信主的时候呢，没有行个神迹，在那个撒玛利亚城呢腓力其实行过很多神迹的这一点呢要改正一下。那今天晚上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属灵人七个身份，属灵人七个身份。刚才我们念以西结书的时候，那一段经文是很多解经家认为是魔鬼撒旦的来源，他是用宝石所创造的一个很美丽很智慧的一个天使长，一个基督徒，后来他犯罪被神打下来，才变成魔鬼，变成撒旦。那虽然近代有一些神学家反对这样的讲法，他们说这一段经文根本没有提过魔鬼，没有提过撒旦这两个字，这里明明的说是推罗王，不是撒旦，是推罗王。但是我仍然相信这一段经文是指着撒旦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地上的王来讲魔鬼。比方说在丹尼里书里面，我们看见丹尼里祷告的时候，祷告了二十一天，那个天使长就飞来回报他的祷告了。但是来的时候他对丹尼里说：“大蒙眷爱的丹尼里啊，自从你头一天祷告，我就被差派出来回答你的祷告了。但是我走到半路的时候，那个 波斯的魔君，那请注意，圣经形容那个魔君呢、啊，那个魔鬼啊，叫做波斯的魔君，他来拦阻，然后呢，后来由以色列国的大军，那个米迦勒天使长来帮助我，那就用这个呢，叫做米迦这个以色列大军来帮助我。那在那一段经文，我们看见魔鬼也称作波斯的魔君。在启示录呢，我们看见第十三章提到魔鬼的时候呢，它有好多名称啊，有五蛇啦，有魔鬼啦，有撒旦啦，还有一个名就是大红龙。那么那个大红龙是什么呢？圣经本身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红龙啊，七头十脚，七个头就是七个王，十个脚也是十个王。那你看，圣经是用王来代表这个大红龙，代表这个魔鬼。可以，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里，虽然是讲推罗王，但是他是借助推罗王这个名来讲魔鬼的。那这是头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我这样讲呢，这里形容这个所谓推罗王啊，形容他是伊甸园里面佩戴各样宝石，又在神的约柜上面的揭盖约柜的那个基路伯等等的形容啊，那根本没有可能来形容那个推罗王的，对不对？推罗王哪里曾经揭盖神的约柜呢？推罗王哪里曾经佩戴伊甸园各样的宝石呢？推罗王哪里曾经在神的圣山上呢？那这里的形容，如果单单是形容那个地上那个政治的一个地上的国家，这个国王推罗王，那个就根本不适合，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形容魔鬼的。好，那我们就断定了这段经文是形容魔鬼。那我就带出一个信息了，那魔鬼的身份本来是用各样的宝石来创造的，它是全然美丽的，它是智慧充足的，它是天使长，它是在所有的天使里面最亲近神的，因为它是遮盖神约柜的基路伯，意思是说是最亲近神的一个天使。他是这么高贵的，他有这样高贵的身份的，但是他犯罪，他被神打倒下来，他所有这样高贵的身份通通没有，变成魔鬼。神把他打下来之后呢，神并没有为他预备救恩，并没有为魔鬼预备救恩。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好像特别要刺激这个魔鬼，神竟然用尘土来创造一个人，虽然这个人后来又犯罪，但是神竟然爱人，叫他的儿子来为人死，来救这个犯罪尘土所创造的人变成神的儿子。你看魔鬼看见这一点，你看他真的要气得昏倒在地上，对不对？我从前是天使长，我从前是用各样的宝石创造的，我从前这么尊贵，我犯罪就被打下来，完全没有救恩。人是什么？人是尘土嘛，人也犯罪嘛，人是这么微小嘛，但是人，神竟然爱人，竟然为人预备救恩，把人救过来之后又成为神的儿女。你看魔鬼生气不生气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实在是蒙了恩典的人啊，对不对？我们蒙了恩典啊。 我感觉到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常常说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啊？我们是蒙恩啊，恩典与公平根本不同一回事，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公平与不公平？那公平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得的给你，这就是公平了。不公平呢，就是你应该得的不给你，那就是不公平了。那是恩典呢，是你不应该得的竟然给你，那个是恩典。明白吗？我再说一次啊，因为点头的人不够多啊。就做公平呢，公平是你应该得的给你，这是公平了。什么叫做不公平呢？你应该得的不给你，这就是不公平了。什么叫做恩典呢？你不应该得的竟然给你，这就是恩典了。所以你不能够说神啊，你很不公平啊，你救了他你不救我。神说这是恩典啊。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解释恩典啊。耶稣基督讲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就请一些工人来做工，就跟他们讲好一天一钱银子，你做不做？然后他们说好，这个是工价啊，就进来做了。那个主人呢，到了中午看见在外面还有人闲站不做工，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做工。他们说没有人请啊，进来进来，我也请你们来啊。他们又进来做工了。到了傍晚又看见一些人在外面闲站不做工，为什么你们不做工？哦，没有人请啊，进来进来，又做工。好了，太阳一下山就发薪金了啊，发薪水了。那个主人给刚才黄昏进来的人才做了看，我看了没有半小时嘛，给他一钱银子。那个从早做到晚了也是给他一钱银子，那个从早做到晚的就感觉到不公平了。主任啊，我们从早做到晚也是一钱银子啊，他做半个钟头也是一钱银子啊，为什么？那个主人就对他说了，我对你讲好的一天一钱银子，你同意才进来的，你应该得的我已经给你了，我对你公平啊，你应该得的我没有不给你啊，你不能够说我不公平啊。啊，为什么他又多得一点？那个主人说，哎呀，我的钱难道我没有权柄随我的意思用吗？难道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是恩典啊。那耶稣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好啊。我也喜爱把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呢加长一点啊，加长一点。可能耶稣就会说，等一下我出到门口见到一个乞丐，他一分钟工都没有做，我就送他一钱银子，如果你不服气的话，你去政府里面告我一状啊。结果这些工人真是去法庭去告这个主人了。哎呀，法官啊，我的主人很不公平，他送给那个乞丐一分钟都没有做工，送给他一块钱啊，一块银子，我做了整天工也是得到一钱银子。结果那个法官怎么样讲呢？那个法官说，你真是傻，那个是善事嘛，这善事他把所有的钱都送出去也是没有办法告他的，就是恩典了，傻瓜，明白吗？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得救？有人问，为什么很多地方还没有福音传道？为什么耶稣没有降生之前呢，就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那些人怎么办啊？当然神有他的主意，神知道谁要寻求他，神就特别安排他生在什么时候生在什么地方，让他遇到福音，神有他的计划。但是你要注意一点，他们是不蒙恩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这个公平不公平？这个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神将来都要公平对任何一个人，按照他们的行为来审判他们，这就是公平了，对不对？至于我们，我们是蒙恩的人了，你懂得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一天你到一个孤儿院，你想要领一个孤儿做你的儿子了，你一进去哇，整天个孤儿在那里哈，你就选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好的、很可爱的啊，真的好，我领这个做我的儿子。你领那个儿子的那个孤儿的时候，其他的孤儿就说：“哎呀，你领他不领我们，你不公平。”你怎么样呢？你说：“哎呀，你们为什么强迫我领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做儿子？这就是你们对我不公平哟、哦，对不对？我不能够领所有的人做我的儿子啊！我喜爱这个就是喜爱这个、啊，为什么？这是恩典啊！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人呢、啊。”啊，所以我认为做基督徒如果不开心呢是不应该的。啊，你做基督徒不会笑的，你亏欠神的荣耀，对不对？你是蒙恩的人呢、啊。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人，他们按照更次看守羊群，对不对？忽然间有一大队天兵啊，从那天使唱歌，他们说怎么唱？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然后呢，平安就归给地上的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假如你是天使哈、啊，你试试幻想你是天使啊，哦，看见这个神啊，爱人爱到好像发疯一样啊，竟然投身到这个地球上来做人啊，来救人啊，哇，你就看见神啊，你为什么爱这些人爱得这么厉害啊？这个魔鬼啊，这个天使也不敢妒忌啊，一妒忌就变成魔鬼了，对不对？又不敢妒忌啊，这他只能够赞美神，神啊，荣耀归给你，平安归给人，我们呢不知道。你明白吗？啊，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讲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他就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下一句呢？被天使看见。我念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看被天使看见有什么好，有什么稀奇，有什么奥秘在里面？后来我幻想自己是天使的时候，我才明白，神在肉身显现来救人。你是天使的时候，哦，我们是天使，神没有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这天使就是天使了，这是罪人竟然做神的儿子。你看被天使看见是多么奇妙啊！你说我看见一些女孩子，她喜爱叫自己的名叫做 Angel， 像天使那么美，那么美。其实你知道吗，天使是永远做复义的灵，永远是服侍的。我不如建议你改另外一个名，叫神的儿女，这个名更高贵，对不对？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妒忌我们，因为神爱我们，竟然把神的儿子给我们。然后我们虽然是地上的尘土，是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魔鬼知道这一个救恩这么宝贵，他就想尽各样的办法来破坏这个救恩。啊，魔鬼在这个世上做什么功来破坏呢？最少两个观念在这个世界的人很普遍，很普遍的。第一个观念，他就告诉那些不信的人说：“你的身份呢、啊，是猴子变成的。”你是进化论进化出来，你的祖宗是猴子，你的祖宗的祖宗的是蟑螂，啊，你的祖宗的祖宗的祖宗对上去是单细胞动物， 所以你的身份就是禽兽啊，魔鬼，因为他妒忌啊，他不想人做神的儿女啊，他就劝人相信我们是猴子。你看他这个魔鬼多阴毒啊！啊，另外呢，他又告诉那些不信的人了，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死了之后就变鬼了，啊，人死会变鬼的，所以很多人叫鬼呢。”他们不以为那些是鬼，那些是什么？那些是我们的祖宗，啊，死了什么亲人就叫他上来，他们是鬼。魔鬼叫世上的人相信人死了就他们，陪他们一起下地狱，就是做鬼。其实你们知道了，人死了不会变鬼的，啊，千万不要相信人死了就变鬼啊，你会中魔鬼的诡计的。你说，哎，菩提兄啊，真的有人看见那什么人死了，他的灵魂能回来呢？啊，你说呢？那什么那个，问你的女人呢？你叫那个鬼上来，那个鬼真的是讲他的亲人的什么什么呢？你不要相信，那个是鬼利用亲人的资料来欺骗人。根据圣经，人死了之后不能够随便走出来的。你看，这个。财主与拉萨路的耶稣基督亲自讲，那个拉萨路死了，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了，那个财主也死了，在阴间里面被火烧啊，对不对？那个财主在阴间火烧的时候，他就叫了，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啊，我在这里的火焰里面很苦啊，求你打发拉萨路用指头尖沾一些凉水凉凉我的石头啦。可见在阴间火焰里面最痛苦是口干啊，你知道吗？啊，求你打发拉萨路用指头尖来沾一点凉水来凉凉我的石头啦。亚伯拉罕说不可以，我们这里跟你们那里是分开的，人不能够随便到你那里，你们也不能够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有身份隔开的。哎呀，这个财主就感觉到绝望了。哎呀，既然就如此，我还有一件事求你的，就是我还有五个兄弟，我知道他们犯罪，以后也会来这里的。我要求你，请拉萨路复活，回去告诉我五个兄弟，叫他们不要来我这里啊。那你明白这个故事吗？那亚伯拉罕并没有说。你自己可以回去报梦的嘛，你可以自己变成一只鬼这样回到那个告诉你的五个兄弟嘛，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告诉他？没有，因为亚伯拉罕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不能够回去的。那么叫拉萨路回去，拉萨路怎么回去啊？他叫他复活才能够回去，你知道吗？不复活不能够回去的。所以人死了不能够随便在人间跑来跑去啊，变成鬼来吓你，不会的。所有那些鬼通通是污鬼，通通是魔鬼的那些啊，叫做败坏的天使，叫做堕落的天使，叫做离开本位的天使，明白吗？那是魔鬼欺骗人，叫人相信人死了会变鬼。这个是差不多很多宗教很多人都是这样相信的，这个是鬼在这个世代里面来欺骗人，叫人失去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的身份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身份很高贵的。我们讲属灵人，什么叫做属灵人呢？你要记得你有属灵的身份，如果你不能够活出你属灵的身份呢，你怎么叫做属灵人？你不是猴子啊。有人相信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是什么教会的会友，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了。那个看法是属地的，那个看法是属肉体的，对不对？什么会友什么教友都是属地属肉体， 我们信了主，我们有特别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很宝贵的。我们有哪几个身份呢？我们有七个身份啊。我希望我能够够时间讲完这七个身份。如果不够时间呢，我们有讲义，你们回去慢慢看也可以啊。那同一个身份，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叫信徒啊，信徒是我们开始的身份。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话怎么样讲呢？意思是说，你要称义，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呢，你用信开始，你也需要用信心来维持，来长进。本于信，以至于信，用信心开始，用信心维持来晋升。这就是信徒。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信呢？信什么呢？那这个就分别出来你是不是一个属灵人了、啊、如果你信神存在，圣经说魔鬼也信了，你信有什么？魔鬼也信了，确实占经。所以信神存在这一种的信啊，不能够叫你得救的，对不对？那么你信什么呢？哦，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OK， 这样好一点了。不过耶稣是神的儿子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有人是这样讲的，他说哦，有神就有神了，他与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是神，是我是人，是我的事，他不要管我，我不要管他。那如果你相信神的儿，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仍然与你没有关系的。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复活，他爱你，把他的生命给你，他为你升天，为你预备地方，将来要见你，他与你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爱你，他给生命给你，他样样都为你。你相信这个吗？你说我相信了。 OK， 你真的相信了。当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爱你，为你死，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给你有永生，给你做神的儿女，给你有天上的盼望啊，给你有这个荣耀的位分，你真的相信，为什么你的表现好像不打紧，好像做了基督徒不快乐，好像做了基督徒还是这么没有光彩的？为什么？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有天你忽然间接到一封信，是一个律师给寄给你的。那个律师说啊，你在美国有一个远亲，他最近呢死了，他遗留下来很多很多财产，哇，上千万的美金财产留给你的。那你接到这一封信的时候，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把那封信丢了，我哪里有这个亲戚，就丢了，对不对？好了，如果你信，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信了，哦，真的，1000万了，美金啊，是吗？啊，改天慢慢去拿了。你这样就是相信了嘛，没有理由的，对不对？如果你真信了，哦，1000万了，哇，不得了啊！那你一个神态都不太一样啊，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做一个信徒，相信那些是属灵的事情，永生的事情，神儿女的位分，天上的荣耀，相信那个属灵的事情，然后你就开始做一个属灵人了。如果你相信的是属地的事情，哦，我信了耶稣，我在愚人团去那个教会有一个名单名字了，以后我就可以来坐在一个位置上了，以后这里派什么东西我也可以拿一份了， 这是完全属地的，对不对？怪不得你没有快乐，怪不得你现在耶稣也不欢喜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很多古代的伟人，像以诺啦、亚伯拉罕啦、大卫啦，他们都是这样信，但是他们到死的那一天还没有得到地上所应许的东西，但是他们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他们要找一个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家乡，所以他们被称为信心的伟人，他们被称为我们的属灵的一个榜样，一个这样的从前的伟人，我们要学习他们。你如果不学习，你学习耶稣，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生下来就是贫穷人，他是大活出丰盛的生命，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贫穷，别人也没有感觉他贫穷的，其实他是很贫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有丰盛的荣耀在天上，这是属灵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一个属灵人哦，并不是说什么伟大的神学博士啦、什么躲藏在高山里面修炼修道修几十年，那些什么修道士啦，不是那个意思。你开始信主，如果你信得准确，真的信属灵那些东西，你就开始了那个属灵的身份了。除非你信的时候是信地上的东西，你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属灵人，你只是一个教友，你不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是相信属灵的时候的东西，属灵的应许，属灵的盼望。当我们做了信徒之后，跟着呢我们就做第二个身份了。你信主你就叫信徒，但是立刻同时间你也做了门徒，门徒是我们第二个身份了、对不对？你说门徒与信徒有什么分别啊？信徒是在心里面信的，信嘛，对不对？你信不信？信，就在里面咯。门徒呢，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是行动上的啊，这信徒在心，门徒就在行为上，在生活行动上。所以你做信徒不做门徒不可以的啊！你不能够说我只是信耶稣啊，你要我跟随耶稣就不可以啊？那你就不是真的信耶稣。你要去信耶稣，你就要做门徒，你就要跟随耶稣，对不对？你要跟随耶稣，这个跟随啊，不是说顺利的时间我跟随耶稣，看耶稣到哪里了啊？如果耶稣到那个加利利的迦拿那个筵席啊，我跟他去哈、因为有的吃。如果他到那个克西马尼，哎呦，不要去了。到不过他，哎呀，哪里可以？各位弟兄姊妹们，做主的门徒就要跟主，从伯利恒一直跟到加勒山，这才是主的门徒。那你就会感觉到哇，这很辛苦啊！尤其是耶稣说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这不是很苦吗？那各位，属灵人不是这样看法的。属灵人跟随主是被主吸引去跟的，属肉体的人呢，跟随主呢是很勉强，不跟不行啊，不跟就很难啊，因为群众的心理啊，我的好朋友都做了基督徒，我不做不可以，就跟勉强的跟。 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后面那一本，那半啊，你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招那些门徒跟随他，你就感觉很稀奇了。耶稣望着那个腓力，腓力本来是税吏啊，他是在那个交税的地方收税的，但是他立刻放下他的工作跟随耶稣。他的眼睛好像有魔力一样的啊，有很奇妙的吸引力，他望着他，他就跟着他了。啊，你读那段经文很奇怪，每个人跟随主都被主吸引了。当施洗约翰介绍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的。哎，施洗约翰的门徒就看耶稣，明明是人，为什么说他是羔羊呢？这跟呢，跟耶稣去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呢？耶稣回头看，你们为什么跟着我啊？这两个门徒就说，主啊，你住在哪里？耶稣说，哦，你想要知道我住在哪里，你来看呢，你来看呢。那当然耶稣的房子不是很漂亮的了啊，他们就去看，看完之后呢，他们就要求与耶稣同住一个晚上。那住了那个晚上之后呢，奇妙了，第二天早晨这两个门徒就到处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究竟那个晚上发生什么？究竟他们去看耶稣看见什么？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大的改变？你说我们探访哦，要打电话，哎，我来探你了，哦，好，我准备一下。很多人都不欢迎我们突然进去探访的，对不对？啊，但是那两个门都跟耶稣，请问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跟我来看呢，随时可以的，不需要准备的。一看，不但看见他的家具啦，很整齐很干净，不是看见那些，一看就看到这个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这是门徒跟随主的时候被主的美丽吸引住了。好像雅各第一章第五节说，怎么讲呢？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怎么可以快跑？除非被吸引。凡是被吸引的人都是快乐的人，对不对？凡是被吸引的人都是一种羡慕，一种喜乐，在他里面作为一种的动力来要他跟随主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一个被主吸引的人来跟随主呢？那就要看我们是不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主了。那你是不是一个属灵人？如果你像犹大来跟耶稣，你就整天穿那个钱袋了，对不对？你如果是像彼得来跟随主，你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跟从谁呢？你看的是永生之道了，完全不太一样。从一个属灵人开始，就是被属灵的事情来吸引，主的美丽，主的丰盛，主的道，主的身份，主的荣耀，主的尊贵，吸引你很厉害。我这个人的灵性呢，我常常感觉到不好，有时候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难过，因为这个人的灵性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在主的面前默想主的荣耀、主的尊贵、主的威严、主的圣洁、主的丰盛等等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位主很尊贵啊，很尊贵，因为他太尊贵的缘故，所以有时候感觉到自己配不上他，配不上，就好像鼓励自己要 撇下地上很多很多那个卑贱的事情，你如果不撇下那些卑贱的事情，怎么可以走在这一位尊贵的主的旁边呢？对不对？但是我也感谢主，自从我越来越发现这一位主的尊贵了，虽然感觉到自己的灵性不够好，但是不知不觉也慢慢越来越好，因为被他的那个尊贵慢慢吸引了，感觉到侍奉他是一种的快乐，感觉到能够称赞他、能够赞美他是一种的喜乐，因为他很尊贵啊，对不对？假如有一天李光耀总理请你做秘书，你怎么样？哇，你感觉到很尊贵啊，很好啊，这个职分。但是有一天这个万王之王说请你做传道，你怎么样？不要，因为你不明白这个是尊贵的主。跟随主的人，除非我们认识主是因为尊贵的主，那我们就跟随的很甘心，跟随的很甘甜，我们就学他。那个门徒也是学生，对不对？啊，福建话门徒怎么样讲啊？我不大会福建话啊，虽然我在菲律宾有一年半了，我学了一点福建话。福建话讲门徒是讲学生，是不是？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就是学他了，他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了，学习像他。跟随耶稣的人就叫像耶稣，学他的心肠，学他的心智，学他的风度，学他的使命感，学他的柔和，学他的谦卑，学他的甘甜啊。好像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子，要学他。有一首诗歌我常常唱的，很喜爱唱的，不知道你们也喜爱不喜爱这一首歌啊。祝我愿像你，会不会唱 啊其中有一句说像你的甘甜，哦，很好啊。你知道有一些人呢，他笑起来很甜哦，他一笑哇，整堂都有喜乐啊，每个人都喜爱他，亲近他，因为他有甜的味道。主耶稣也是这样啊，你看小孩子都来亲近他的。虽然那些门徒说哎呀不要麻烦耶稣，但是耶稣说让着到我这里来，你看小孩子都爱亲近他的。我这个人我常常不喜爱我自己的样子，尤其是我的眼睛啊，我坐在哪里如果不笑的时候我的眼睛很凶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我教会的弟兄姐妹通通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的眼睛太凶了，所以有时候我对一些小朋友说来我抱你好不好，不要。哎呀，我就感觉到很难过了，为什么我的样子这么难看啊，我的眼睛为什么这么凶，连小孩子都怕我。你看耶稣不是的，耶稣每个人都爱亲近他的，连罪人都爱亲近他的，对不对？他那种甘甜那种风度很宝贵。他来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看他的风度怎么样，他不是低下头来说请原谅请原谅，下次不敢，不是那一种风度啊。啊，比拉多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我看他的样子应该是这样的，你说我是王，我生来就是。哇，他很生气的，对吧？他是王的风度啊。你看慢慢学习，因为是我们教会有同工退休会，我们就安排每个传道人研究一个题目，研究一年啊，给一年的时间给他研究这个题目，研究完了写一篇东西发给我们全教会啊，差不多200个长老执事啊同工啊来看。 题目一个姊妹啊，一个女童工，给她一年时间。那你研究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什么呢？你研究耶稣基督所流露的感情，你研究。哇，这个姊妹呢，真的花一年时间，慢慢去读圣经，把耶稣的感情通通拿出来，来思想来研究。后来她告诉我说，哇，我自己都得到最多。当我思想到耶稣的感情的时候，他的风度，他的笑容，他的甜蜜，哇，我就感受到我里面很大的激动，对他的美丽吸引我很厉害。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样跟随主是多宝贵啊，对不对？那个就是属灵人的开始了。你怎么样跟随主？如果你像犹大跟随主，你就天天看田狼。你如果像多马跟随主，你就天天在那想，对不对？对不对？啊？如果你像彼得跟随主呢，你就总是看那个使女，没有看主，看那个使女，他又来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样跟随主？你怎么样跟随主？怎么样看这一位主？就断定你是不是开始做一个属灵人。第三个身份，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你做信徒，你做门徒，但是你立刻也做了一个圣徒，对不对？在四福音里面是用门徒这个名称，因为跟随耶稣，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都是用圣徒。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人看外邦人是狗，是不洁净的动物，不能够跟他们一同吃饭一同来往的，所以这些外邦人后来信了主之后，做了基督徒之后呢，犹太人都不能够接纳他们的，所以在耶路撒冷辩论得很厉害，对不对？有一次彼得去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突然间听见有犹太人来了，哇，彼得怕得要命，立刻就放弃那个连饭都不吃跑掉啊。结果保罗就指着彼得骂他一顿，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你就看见犹太人不想跟外邦人来往了，因为他看他们是不洁净的。保罗为着这个一生跑来跑去，要辩论到耶路撒冷去辩论，结果呢，耶路撒冷辩论完之后呢，他们就认为外邦人主既然接纳他们，像主接纳哥尼流那一家一样，主的恩典是这样，我们怎么可以难为他们呢？所以不需要他们行割礼，不需要他们什么遵行什么那个我们不能够受的亏条啊，只要他们不要犯奸淫，吃那些血热死的牲畜，那个污秽等等的东西就好了。所以耶路撒冷的会议呢，就写了一封信，就交给保罗带到各地，向那些外邦的教会来宣读这一封信。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到各教会去宣读这一封信的时候，保罗就对他们讲，你们各外邦的基督徒，你们不要怕这人看你们是不洁净的，你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圣了，你们是圣人了，你们是圣徒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圣徒这个名称就出来了。我们已经成圣了，不需要靠那个割礼，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圣了。圣徒是这样开始的，但是耶路撒冷认为，你既然有了圣徒这个身份，你就要过圣成圣的生活，你有那个圣徒的身份就要过圣徒的生活，对不对？圣徒什么意思呢？圣徒原文这个成圣这个字啊，有分别出来的意思，英文是 separate，好像圣经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
分别出来，与他们有分别，啊，我就收纳你们。所以一个成圣的人，成圣的人呢，就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人，与世界有分别的人。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大家都会背了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一句话翻转过来就很有意思啊。啊，你们如果不是如此侍奉是岂有此理的啊，对不对？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翻转过来就是岂有此理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应该把你们的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去侍奉呢，是神所啊，是理所当然的。怎么样才是把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活祭呢？那保罗在第二节就讲了，那第二节很少人注意的啊。第二节怎么讲呢？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明白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两个字呢，在英文是 conform 意思是同行啊，不要与这个世界同行，不要与它 conform， 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这个字是 transform， 改行变形啊，不要与这个世界同行，那要变形。变什么形啊？变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那一种的形。那这就是圣洁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做一个圣徒，就是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假如我们遇见朋友，那个朋友给你一支香烟了，哎，抽烟，你说我不抽烟的，哦，你出来做生意不抽烟怎么做生意？你就感觉到很丢脸哦，也不好意思，啊，抽了抽了抽了，你跟他们 conform 了，对不对？你说不要，我要 transform， 啊，我们不抽烟的，哎呀，怎么不抽烟？我们是基督徒，不抽烟，对不对？但是好多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反倒运用圣经来抽烟呢。他们说耶稣说的，凡从口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呢。抽烟是从口进去啊。那有人就问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圣经也说啊，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呢、啊。你研究圣殿没有烟通呢，对不对？就在你里面的圣灵啊，同意不同意你拿你的鼻孔来当作烟通？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同这个世界同行的，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人，对不对？那不是单单是抽烟的问题，其实很多很多事情啊，我们不必与他们同行才快乐的，不同的。现在在神学界里面，很叫人很感觉到很生气的，就是有一些年轻的神学家，他们在研究所谓福音文化，他们认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了解那个文化呢，常常因为文化的缘故不同呢，那个人就不肯信耶稣了。比方说从西方传过来的那些诗歌，都是西方人唱的那些调子，传到我们华人，为什么我不唱华人的调子呢？这个调子就是文化的问题了啊。好像戴德生，他是外国人，但是他来到中国传道的时候，他也有鞭子，这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迁就这些文化，不同的文化我们要迁就，
那这样福音传出去呢，就容易接纳了。听起来很有理由，但是做出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糊涂了，乱来了。他们认为拜祖先是文化的问题，所以让他们拜祖先啊，甚至认为同性恋是文化的问题。你喜爱吃甜的，他喜爱吃咸的，为什么要强逼他要吃甜的呢？他喜爱的是他的，你喜爱的是你的嘛？你喜爱娶老婆，他喜爱娶老男人，他是他的事嘛？所以现在在美国在加拿大那个 United Church 安利几个同性恋的人做牧师，结果整个北美洲所有 United Church 的人都感觉到很羞愧，很多人离开教会，很多 United Church 关门，因为他们认为同性恋就是文化的问题吗？在香港突破杂志，他们开一个民歌晚会，用 disco 的灯光音乐，叫那些来参加那个音乐晚会的人来跳。其中一个音乐家，基督徒音乐家被请去做评判的，那个音乐家在哪里哭，然后他来告诉我，基督教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竟然用 disco 来吸引人。我们天天不要我们的年轻人去 disco， 但是现在基督教就用 disco 来吸引人。你看他们认为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现在叫很多聚会呢打锣打鼓拍掌跳舞，他们说圣经里面有讲的，拍掌赞美神啊，跳舞啊，圣经要讲的，诗篇150篇用各种的乐器来赞美神啊。我说你们讲的通通都对，但是在圣经的时代不是常常跳舞常常拍掌常常用各种的乐器的，对不对？那个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大卫一生人只是跳一次舞你就把大卫一生人跳一次舞来天天跳，次次跳，每次聚会都跳，那这一种的聚会跟西乃山下面那个拜金牛那一次跳舞有什么分别，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认为是文化的问题，没关系的。在台湾有人认为去探访的时候我来传福音人就不会开门给你的，尤其是过新年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改了，财神到他们就开门了，耶稣就是财神啊，这是文化的问题嘛，把耶稣变成财神还是文化你看糟糕不糟糕。在香港我自己教会有一些年轻人被这样的思想影响，他们开始去打麻将用打麻将来传福音他们说这是文化的问题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危险的。我说你们不知道那个文化里面已经污染了，那个文化里面有魔鬼那个文化里面有罪恶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些 rock and roll music 砰砰砰砰那些音乐撒旦会卖那些录音带出来的时候下很多咒诅上去才卖出来的，很多神的仆人把那个撒旦会的录音带调转来放的时候有鬼的声音来骂耶稣那个是文化你说，但是有鬼在里面呢，对不对？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我们是分别为圣的，聚会应该是神圣的严肃的聚会，不是拍掌任他乱跳那种的，神看见他的儿女个个在那里倒地乱跳抽筋，你看怎么样？灵恩派的聚会就是这样，怎么可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圣徒，
我们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人，我们应该成圣归向神。成圣就是与世界有分别的。第四个身份，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每个人立刻有第四个身份，就是仆人的身份，对不对？那你要不要都要做仆人的？你不是说做神的仆人是那些传道人才做神的仆人，我是平信徒是平的，你们那是传道人，你们是才是高等的，不是？你如果念罗马书第七章第五章，你就会发现了，圣经告诉我们从前把肢体献给不法不义做奴仆，现在主把我们买过来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做义的奴仆，应该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被重价买回来的。什么叫做重价？重价这意思是说你根本是不值钱的，现在已经付多了买你回来了，你根本不值钱的，是用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服侍主的。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属灵的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服侍他就是应该的。请问怎么样清楚的？就很多人就会背了罗马书十章九节，你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面信神叫他重新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必就是必得救的，心里面认了啊，心口里面认，心里面相信就得了。那小心了，不是随便了，口里面的随便认了，是认他做主，认他做主，你就是做奴仆了。认他做主，你就要把主权交给他了。如果你不把主权交给他，你不做他的奴仆，你是不得救的。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耶稣介绍我给我们认识一群人说，他说主啊主啊，我们岂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奉你的名传道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就是作恶的人，去外面黑暗的地方爱哭切齿了。为什么不认识我们传道啊，我们行异能啊？耶稣说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父的旨意，意思是说你们没有做奴仆做仆人，没有听话，对不对？没有把主权交出来。所以一个真信主的人一定是主的仆人，一定的。刚刚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你不知道了，我们教会啊做来做去都是我们这几个，做死我啊。我说到现在还没有死啊，你对不对？我常常对我自己的教会的弟兄们姊妹讲，我做了几十年都没有死，你做了一两年就死了。真的为主做工的人就会感觉到，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越侍奉的人越坚强的，越侍奉的人越有能力的，不会死的。主耶稣岂不是说我的轭是轻松的吗？啊，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吗？他怎么会把那个不能够担的担子压在你的肩头上压死你呢？不会的。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怎么回答呢？他说：“哎呀，你怎么跟我们一样？你是传道人呢、啊，你只是一个礼拜做两天而已啊，礼拜六、礼拜天你们很忙啊，平常你们就轻松啊。”还不明白我们传道人呢、啊，以为做传道很舒服啊，其实我们忙得要命啊。他们说：“我们还要上班啊，修狗满啊。”啊，早上要在做，下午五点钟才回来啊，回来要还要去参加祷告会啊，礼拜六要参加团契，礼拜天崇拜，我们一个礼拜做七天呢、啊。我就对他们怎么讲呢？我说你看那些不信主的人比你们更忙啊，他们也是早上九点，下午五点才回家，然后回到家呢还要打麻将啊， 辛辛苦苦把那些麻将弄整齐，就推翻了，推翻又弄整齐又推翻了，啊，建筑啦又拆毁，这里又拆毁啊，做那些完全没有意思的事情啊，啊，对不对？打麻将打到12点钟，好、啊、在地上在睡觉啊，所以明天呢、啊、又去赚钱又来打了，礼拜六还要通宵啊。然后你问那些打麻将的人，你辛苦不辛苦？他们怎么讲？他说，早上9点钟做工作到下午5点钟叫做辛苦，回来没有机会打麻将，做人哪里有意思啊？对不对？那他们侍奉的是不义的、不法不义的麻将是这样侍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早上9点钟，下午5点钟才下班，回来没有祷告会，做人还有哪里有意思？啊，如果没有青年团，没有主日崇拜，做基督徒哪里有意思？为什么不能够这样讲？对不对？那就是看你属灵的眼光怎么样看。你是一个仆人，你怎么样侍奉？仆人很尊贵的，不但是我们传道人，因为被这个尊贵的身份呢吸引，我们侍奉做传道人。弟兄姊妹侍奉也应该这样看的。你看那个丹尼里，他是最标准的带字侍奉的人，对不对？他是在王宫里面做宰相的，他的国家的事务很繁忙的，但是他侍奉神。那一个王亲自到那个狮子坑里面大叫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看多尊贵，永生神的仆人很尊贵的。你看那个摩西去见法老王，法老王都怕他，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了，对不对？那这是属灵。当你真是做一个属灵人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侍奉者是何等尊贵。凡是轻看侍奉的人，是轻看自己属灵的身份，轻看主，因为他感觉到侍奉主这一位主不够尊贵，或者侍奉主没有价值，他是轻看主，这是很严重。所以不要轻看自己的侍奉哦，你要感觉到侍奉是很尊贵的、很宝贵的，这才对。同样，我也劝各位弟兄姊妹要敬重在你们中间带领你们的传道人。圣经是这样劝勉我们的，因为他们是时刻为我们灵魂警醒的。在圣经里面很强调对神的仆人应该要尊敬的，但是这个时代慢慢对传道人、对神的仆人不尊敬了啊，以为他是工人，我是老板啊，他拿薪金的，这个态度是不对，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传道人如果是为薪金的，他就不会是奉献做传道了，对不对？我们应该要明白，侍奉主是很尊贵的。我们敬重一个神的仆人，有几个理由的。那有一些人敬重一个神的仆人，是因为那个事工讲规定，他是长老啊，啊，或者他是传道部部长啊，那我呢，因为他是在那个位分上、这个事工上，我就尊重他咯，啊，这个是应该，啊，这个是对的。但是单单是这样呢，不够，这个太组织化了。另外一种呢，尊重一个神的仆人呢，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啊。他年纪大吗？他是老人家吗？他是长老吗？所以他比我老，我就尊重他咯，这也是应该。 圣经说你在百头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对不对？连保罗啊都尊敬啊，在那个圣经里面说，那个人在主里面啊，比我先在主里面的，他是这样讲，比我先在主里面，他就尊敬他，这就是前辈啊，啊，所以年纪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单单是这样也不够的，单单这样也是很糊涂，你知道吗？不是每个老人家都很老的，有些是老糊涂啊。你说你看那个以利祭司，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我们尊敬那个神的仆人，不单是为那个事工、那个位分、那个年纪，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尊重神的仆人，最主要是因为神，他是神的仆人，神自己。在某一个程度上他是代表神的，他有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他有神的话语在他的身上，他有神的权那荣耀在他的身上，这是神的仆人，对不对？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喜爱做神的仆人，我们就尊敬神的仆人，然后教会就感就很兴旺，同心合意的来为福音的缘故来侍奉。第五个身份，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立刻就有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什么意思？基督徒原文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啊。你读旧约圣经，你没有看见基督徒这几个字的，或者基督啊 Christ 啊 Christ 这个字啊，或者那个 希腊文啊 Christos， 在旧约圣经里找不到的，或者弥赛亚，你也在旧约圣经找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圣经通通把弥赛亚、把基督的意思翻译出来叫做受膏者。受膏者这几个字呢，用希伯来文来念它就是弥赛亚，用希腊文来念它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徒就是受膏者徒。什么叫做受膏者呢？君王祭司就是受膏者了，因为君王被立作君王的时候有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作王，祭司也是一样，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有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做大祭司，这就是受膏者。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一做了基督徒就做祭司做君王，很尊贵啊，对不对？彼得前书第二章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那一种尊贵的祭司 kingly priest， 好像 king 那一种风度的 priest。 启示录第一章第五章也是这样讲，你们是被主的用宝石买赎回来做祭司做君王的，我们都是祭司都是君王。假如我们能真的明白我们有这个身份，那就不得了了啊！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感觉到很光荣，我们不会再感觉到做基督徒是羞耻的事情。那今天很多基督徒连吃饭祷告都不敢啊！有亲戚朋友来吃饭了，他就不敢祷告了啊！他很诡诈啊，用手摸一摸，他就祷告完了。那个不行的，你的心里面以为在不信的人面前做基督徒是羞愧，那是耶稣基督要把你看作羞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不明白你是祭司你是君王，你很高贵的，对不对？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的， 将来我们要审判世界的，保罗是这样讲的。我们真是做王的，我们要与主一同做宝座的。但是跟随主做君王的祭司呢，那有特别的现象，有特别的条件。耶稣基督是先经济的冠冕，后代荣耀的冠冕。耶稣基督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赎罪祭，然后他也是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为我们祷告，他也是那个祭，他也是祭司。那他就这样做的祭司与君王，给我们做一个模范。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做祭司，我们也把身体献上做当作活祭，对不对？我们也是祭，也是祭司，我们应该要侍奉，我们应该带领人来归向神，我们应该在圣所里面参与侍奉，这是祭司。我们是君王，但是我们应该与主一同带荆棘的冠冕，来在受苦里面见证主，有主那一种君王的风度。那个君王具有作战，有打仗那一种的责任。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我们应该为了天国而征战。我们天天挂心的是什么？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就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因为我们是与主一同作王的。如果我们连国都不关心，哪里是国王？对不对？那这是属灵，做属灵人就是这样。你信了主，你就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关心神国的事情。你就是王，你就是祭司，你就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六个身份，那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做了神的儿女了，啊，神的儿女。你知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啊登山宝训啊五六七三章啊，讲很多很多道理。那些道理呢，教我们的道德高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的，对不对？那他教我们很多很多教训，其中一个中心点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比方说登山大福里面有一个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比方说耶稣基督教我们原谅敌人，为仇敌祝福。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说你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啊，所以你们如果这样才能够做天父的儿子，对不对？你研究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耶稣基督很多教训都是以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来提醒我们，神的儿子应该有这样的道德观念的，应该有这样高的表现的。神的儿子很宝贵。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与一个弟兄一同去外面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售货员啊就跟这个弟兄吵起来。哦，吵起来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就那个售货人就要打了那个弟兄呢，也不服气啊，就打就打了啊。那个传道人就在旁边叫他的耳朵提醒他因为这个弟兄啊对那个售货员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传道人就在他耳朵旁边对他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这个基督徒立刻醒悟过来，本来要打过去的立刻笑起来，伸手给他握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售货员完全不明白，那个人在他的耳朵旁边讲一句话他立刻就改变了，为什么呢？
哦，原来他记得我是神的儿子，怎么跟一个这样的人来吵起来？我是神的儿子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属灵人。你需要就需要做神的儿女啊！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七个身份里面的头五个身份啊，都是带有侍奉性的，好像仆人啦，好像门徒啦，好像啊基督徒啦、君王啊、祭司啦，这些都有侍奉的啊，相当辛苦的。我们有神儿女这个身份是享受性的，你明白吗？儿子是享受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基督徒，他说侍奉侍奉侍奉的很重很重，头为孤人很重，压到去啊，喘不过气来，因为他感觉到现在主就是要做主的奴仆，哇，很重很重，他忘记他是主的儿女这个身份，忘记这个身份。你看那个大儿子啊，那个浪子回来了，爸爸又宰了一个肥牛犊来请客了啊，那个大儿子听见就不肯进去，那个爸爸就来劝他，你为什么不进来？这个弟弟啊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这样快乐的。那个大儿子怎么讲呢？他说父亲啊，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背应你的旨意，我很听话，我也是一个好儿子啊，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可以跟我的朋友快乐。那个爸爸怎么讲呢？那个爸爸说，儿子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其实是你这么笨没有拿一只山羊羔去吃而已嘛。你看这个儿子多笨，在这个家庭里面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忘记自己是儿子，对不对？你是儿子啊，你不必这么苦啊，你可以享受主的恩典啊。我很喜爱昨天胡文哲先生讲到形容那个妈妈抱他的儿子啊，抱抱得紧紧的，他一点把他乐死了。为什么爱爱到想要把他与自己联合在一起啊？这是真的，我好多次都是这样抱我的女儿，爱她，她也享受我的爱。我记得我年纪小的时候，我很坏的，我又参加黑社会，又懒惰读书，又常常偷抢，什么坏事都做的，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我的爸爸每天骂我，为什么还不回去睡觉，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每天都骂我的啊。可是很奇怪的，假如我躺在那里已经睡着了，他就不骂了，他就轻轻把我抱起来，把我回到床上放下来，给我盖好被，就轻轻走了。所以呢，一看见爸爸来我就装睡觉了，如果你不睡觉他就骂你啊，对不对？这么晚还不回去睡觉，回去睡觉骂你啊，但是他来睡觉，装睡觉的时候他就轻轻抱你了啊。我很清楚的记得他轻轻抱我的时候，那一种父亲的爱啊，很好享受啊，很好享受。因为现在不是骂，是抱。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不乖，天父也会责备我们，但是虽然责备他仍然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对不对？每一次我们祷告，你怎么样祷告呢？也是怎么样叫你祷告，也是叫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叫你享受天父的慈爱啊。我不赞成我们基督徒祷告说神啊，不要这样祷告，
耶稣基督一生祷告里面只有一次说神啊神啊，那一次是钉十字架代替我们受罪的那一次，站在罪人的地位的那一次。平生耶稣基督的祷告通通是说父啊，对不对？而且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有圣灵感动引导我们的，我们会怎么讲？呼叫阿巴父啊，阿巴父，原文圣经也是阿爸 Father 啊，阿爸，这个阿巴父是很亲很亲密的想法，阿巴父很亲密的那个亲情，圣灵在你里面引有你啊，启发你那种的亲情，所以你祷告说阿巴父，这个是很好的享受。各位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祷告就有味道哦，祷告就不会感觉到很闷了，对不对？这就是属灵人，属灵人是享受属灵的福气的。所以有那些不明白属灵的事情的人，他就谈的事情。第七个身份，就是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一信了主之后呢，立刻我们就做主的爱人的身份，这个更好享受了啊，主的爱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呢，每个人信主都要爱主了，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诛可咒的，对不对？将来我们教会被提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啊？就是羔羊娶新妇的时候，教会就像一个新妇献给这个基督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做主的爱人，用一种真切的爱情等候主回来。有人研究说，当耶稣回来基督徒复活的时候，天上呢有三种声音，一种是吹号的声音啊，一种呢是天使长的声音，一种是神儿子的声音来叫，那我们就复活了。那究竟他们叫什么呢？那些天使叫什么呢？啊，有人就这样推想，那天使就这样讲了，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叫那四个童女的声音。然后基督徒就从坟墓里面一个一个出来了，我们就立刻被接升天了啊，迎接这个新郎了。那个是爱，四个童女，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那五个聪明是怎么样聪明呢？他们除了有灯，灯也是有油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器皿装油。那五个愚拙的呢，就是拿灯，里面也是有油，就是这样的。他们没有想到那个灯油烧完了就没有了，就糟糕了，没有这样想。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哎呀，这么累，我睡觉就算了。但是那是聪明的人，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如果主迟一点回来，这个灯油不够就糟糕了，另外再预备油。另外再预备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要睡觉，我一定要等他来，我等他来，无论如何要等，不够油还要加油，要等。那等呢，一直等，那个晚上很难等的哈，越晚就越累越疲倦，越要爱睡觉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不睡觉呢？为什么呢？你知道吗？爱叫他很兴奋呢，哪里睡得着，对不对？好爱回来了，哇，我见到他就好了，我很兴奋哦，不能睡觉啊。你问一问那些明天就要行婚礼的女孩子，问问她今天晚上会不会睡的，迟到了明天啊到礼堂去也忘记了，会不会这样？不会，她简直睡不着，因为我快要结婚了，快要